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与大家一起咀嚼一节新的经文，那就是圣经约翰一书三章八节。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我们已经花了五次的时间一起思考三章七节的核心信息，那就是行义。我们也说过，从七节到十节个独立单元，它的核心要旨是行义，但是到了第八节话锋一转又谈罪，这是为什么呢？二者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说关系非常密切，这是使徒老约翰在圣灵感动下有他奇特的个人化的一种表达手法，那就是正反对比，最后强化主旨的这样一种表达方法。所以当七节谈行义的时候，第八节就谈到了犯罪，同时指出了犯罪的这些人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所以由此要我们警醒假数，由此我们可以分别为圣，过一个警醒的生活，同时对自己偶尔的过犯也有更大的警醒。所以再次回到了神希望他儿女行义这样的主体上。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真正的明白这节圣经在整个这个单元当中的一个地位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看这些圣经，我们发现这些圣经有丰富的内涵。首先，犯罪的是属魔鬼，这是罪人论的信息。魔鬼从起初犯罪，这是对魔鬼行径的一个彻底的揭露。那么到了神的儿子显现，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是明显的基督论的信息。所以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今天我们关注这些圣经的第一句话，那就是犯罪的是属魔鬼。我们将从罪人论的角度来与大家一起思考这些圣经。首先让我们用三圣读经法进入圣徒分开。这些圣经奇在什么地方呢？这些圣经是非常奇特的啊，他把犯罪的在地上犯罪的和在灵界的一个存在连接在一起了，他把犯罪的一个归属啊，真正给我们解清了，它是一个奇特的关联，一个奇特的归属，一个奇特的一个类别的划分，同时把可见的与不可见的连在一起，把形而下的和形而上的连在一起，把魔鬼在灵界里边的掌权和在地上当中他啊通过罪人的一种表达连在一起了。这可以说是人性论当中从来没有的、绝无仅有的这样的一种启示。唯独圣经才给我们看出，原来犯罪者有这样的一种归属，有这样的一种类属啊，原来犯罪者是与魔鬼为伍的。这是这节圣经非常奇特的。我们读过任何人文的书籍啊，无论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样的一种啊分类方法或者是原则以外啊，我们都无法想象这里边谈到了一个堕落的天使啊，这种恶魔与真正地上犯罪他们原来是密切关联的。到了三章十节就谈到了真正犯罪者原来是魔鬼的儿女，就把这种关联的密切性再一次揭示出来。父母和儿女那样的一种啊密切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犯罪者与魔鬼当中这样的密切关系，所以彼此相互影响。犯罪者表达魔鬼的心意，魔鬼在他们心中运行，又反映他的旨意，所以这样的一种密切相关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所以由此我们就知道这些圣经非常奇特，反映神话语的记号，它带出了一种奥秘，同时带有它的绝对性，它非常简明扼要，让你不容置疑。那么明白这道理以后，我们再次思考神为什么启示这些圣经，其实这些圣经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透过反旧原则就明白了。原来当时有说教会的会众他不明白这样一种归属，这样一种关联，他们认为这些犯罪者以及自己偶然间的一种啊不经意的犯罪实际上是无所谓的。那么假师傅不行义实际上就是犯罪，所以不行义就是犯罪，犯罪就是不行义。那么他们对这个假师傅的本质不了解，所以这句话可以说是在第七节启示基础上又一记重锤啊，就敲到了那些年轻的有所教会的啊会众的心板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些假师傅的背景是什么，他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在地上代表的到底是神还是代表的到底是魔。所以当这一记重锤敲下以后，我们大家幡然悔过，我们突然间警醒了，我们甚至不寒而栗。为什么呢？哦，原来这些假师傅本来是不属神的，他不跟我们一样，不是他不跟我们一样啊，他不是属神的儿女，他是属魔鬼的儿女啊，这是太啊，可怕了。所以我们由此就警醒了，所以我们就保持圣洁，分别为圣。什么叫分别为圣呢？就是要与魔的一切的东西 分别为圣。到了接下来一句话，就魔鬼从起初犯罪，那就是魔鬼的犯罪是在人犯罪以前的，所以他不是在时间过程里的，他是在永恒中犯罪，所以魔鬼是没有救恩的。所以这样来讲，那么神和魔鬼的对立实际上是永恒性的。那么他属魔鬼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知道他不属于神的儿女，他不属于永恒阵营当中，是永生的，所以他是魔鬼的儿女。这样我们就清楚了，所以我们就特别要警醒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更深的分辨，那么世间关于犯罪的理论、犯罪的学说、关于罪人的学说，以及罪人到底他们的影响范围、他们的一些罪人和罪人之间到底是怎么看，我们一般没有这样一种深刻的属灵的看见。我们一般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常常犯罪的可能是一个犯罪团伙，犯罪团伙有可能有个头目，这个头目可能有些罪大恶极的人像希特勒这样的人物，可能带领了许许多多人做很邪恶的事。但是人间的所有的人文主义者，包括一些科学家、社会家、政治家、心理学家等等，在谈罪人的真正的背后的背景，他的关联到底他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势力，从来没有像圣经谈的这样。原来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加邪恶的一个中心它是运行在当今悖逆之子心里的邪灵它是空中掌权的这种属灵性的恶魔，这都是圣经给我们提出来的。这样就让我们恍然大悟真是让我们感觉有些不寒而栗。所以我们由此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就恐惧战惊，我们就真正的警醒了，我们绝对不会与那些假师傅为伍了。所以任何神的儿女都知道魔鬼是什么，都不希望自己属魔鬼的，也不希望自己怎么会成为魔鬼的儿女我们都要希望自己是神顺命的儿女所以对这样一节圣经，它其实它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就把罪人的这种本质、这种归属谈到了。那么假师傅不行义，所以他实际上就是属魔鬼的。那么我们怎么还能听他们呢？我们难道不跟他们划清界限吗？难道我们不应该警醒吗？我们感谢赞美主。然后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实实在在的就归向神，分别为圣，进入神的行义了。那么接下来灵义的出来，那么灵义首先神把这样的一个实底这样一个真相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对那些假师傅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对我们身边这些犯罪的人有清醒的认识，形形色色的罪人以及被人文主义所包装的好像是一种过失还是什么，我们都有更深的认识。凡是不相信神以及不荣耀神以及习惯性的犯罪沉溺在罪当中，这些人都是属魔鬼的，甚至是魔鬼差派出来找牙这是敌基督的。那么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了。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在理智方面有这样的一种辨识的能力这是一种属灵的辨识能力，我们就分清楚了。那么神的恩典何在呢？神的恩典接下来就来了。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与这些假师傅以及这些犯罪的人以及是魔鬼的爪牙、魔鬼的儿女，我们分清以后，我们就进入到神的恩典当中。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在基督里边不允许罪的存在，魔鬼在他里边毫无所有，所以如果我们跟魔鬼有牵连，以及魔鬼有牵连人在基督里是没有任何地位的，所以教会不是一个真正的败草和麦子同生的一个地方，教会是神的机体，社会可以允许败子存在，但是在教会里边我们要学会分别为圣，我们甚至要赶出那些魔鬼的儿女，我们应该完完全全的保持在神里边的圣洁，这样我们就真是神的顺命的儿女。那么接下来我们当然做合神心意的回应的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这样的一个真相告诉我们，让我们特别的警醒，在我们身边那些不行义的人、常常犯罪的人、习惯犯罪的人、沉溺在罪中的人，而且沉溺在罪中而且以此为乐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不是属你的，完完全全不是从你来的，而且它背后真是那属灵界恶魔，那属于魔鬼的，他们属于魔鬼的儿女，所以我们当然要警醒，要分别为圣。同时对于我们因为不同的一些过犯甚至被他们欺骗而没有真正行出义人生活，所以我们要在你面前真正的反省，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所以我们在你里边认罪悔改以后，我们真正就在基督里保持圣洁了。求圣灵光照我们，不断的洁净我们，我们愿意在基督里效法他、依靠他，借着他在我们圣灵当中复活的大能过一个行义的人生。我们绝对不犯罪，我们绝对不沉溺在罪中，我们不绝对不习惯性的犯罪，而且犯罪成为我们的乐趣，我们坚决要杜绝这样的生活。我们再一次仰望你的启示，再次仰望主耶稣基督，求你帮助，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最后一方面，我们要活出神采。首先我们自己类比于当时一所教会的会众做人物的关联，我们是不是也有一所教会众那样的一批那样的一种情况呢？ 那就是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一些，假如我们身边常常犯罪人没有警醒的啊，他们可能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会友等等，但是他们沉溺在罪中，习惯性犯罪，而且以犯罪为乐，那么完完全全没有圣灵真正的这样的警醒，这样的洁净的工作。所以从今天我们就明白了，原来这样的犯罪的一批人实实在在不是神的儿女，实实在在我们不应该跟他们为伍，我们要跟他分别为圣。他们如果是师父一定是假师父，如果是我们身边的会友一定不是真正的神的儿女，他们没有重生得救，所以我们应该警醒。同时我们对自己啊，有的偶尔的受他们影响，我们也犯罪甚至不以犯罪为罪，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是不是有警醒的？我们当然要警醒啊，在这些圣经当中我们都应该幡然警醒，而且人家在神面前站立啊，要洁净自己，要辨识周边的这些人。那么明白了道理以后，我们也就可以去点拨指点那些还蒙在鼓里的那些年轻幼稚信徒，谁是这样的人呢？不就是跟许许多的假师父啊，他们不是效法基督的行义，也不是信靠基督，靠基督复活的生命过一个行义的人生，他们去追寻假师父，不食人间烟火啊，不在地上做踏踏实实的这种工作，反而不停的想入非非啊，做一些奇特的一些东西啊，不务正业啊，这些人我们就该点醒他们。他们所追寻的这些人不是神的儿女，是与魔鬼为伍的，是属魔鬼的啊！所以我们让他特别的要分别出来，要归正到耶稣基督里，要靠着基督能力行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处境的关联，处境的关联我们会发现当今是一个相对主义的时代，所以我们对许许多多的人啊没有什么特别的了解，更对他背后的一种属灵的本质，一个绝对性没有更深的了解。我们今天是一个人本主义的时代，我们对背后属灵的东西常常看不清，我们有许多的理性的东西，知识的东西啊，论证的东西，实证的东西，但是我们完全不明白神启示的价值，所以对神的启示我们用学术的看法，论证的看法去看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对人的背后的许许多多的一些动机以及背后一些属灵的这种影响力，我们本然的是眼瞎的，在神的启示面前，我们常常用一种学术的态度，怀疑的态度，挑剔的态度，取舍的态度去看这个问题，所以把身边的许许多多人都认为啊，他们啊是好人的，跟我们一样啊，谁能没有过犯呢、啊？等等等等，这样就给那些真正的一些属魔鬼的开脱，以至于我们的教会里充斥着许许多多没有重生得救的人，还有充斥着许许多假师父。当这些假师父与我们有人情之间的瓜葛的时候，我们就更难以跟他们去分别出来，做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尤其是中国的文化当中，特别强调关系，在温情脉脉关系基础上，我们就忽略了神给我们看到背后一个属灵阵营啊，属灵分野的这样一个清晰的启示。我们如何在这些圣经真正领受神的心意，能够和神心，能够悔改，实质上是这些圣经我们实实在应该去咀嚼，应该反省的。那么最后我们要活出精义来，那么这些圣经的精义告诉我们，原来犯罪的特别是那些假师父啊，他背后有个更高层的属灵的源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根本，一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归属，使他们实实在在不属神，实实在在只能犯罪啊！而且他们还有意的欺骗许许的年轻稚嫩信徒。由此我们会进入通达的智慧，在一个团队当中，当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人持续的不能够以公司的价值观、公司使命意向为自己的使命意向，持续的啊习惯性的真正的违背整个公司的集体利益和公司集体价值观的时候，我们不要轻忽这样的一些人。这些人很可能是一个团伙，很可能背后有更大的一种拆毁的力量在背后，所以他们不仅自己要背叛公司，同时他还要掳掠许许多年轻幼稚的我们团队的这样的一种啊组员，这样我们就要特别警醒了。作为团队的领袖、属灵领袖，以及作为啊团队的这样的一个成员，我们都要努力的辨识，当这些人持续的犯罪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完全不属于我们，我们应该跟他们分别出去。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把他们从我们团队啊真正的清理出去，这样我们就可以保持我们个人的圣洁和整个团队集体的合一。那么，感谢赞美主。